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你自己召集你的百姓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亲近你，就求你用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每一个人，悦纳我们每一个人，更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主啊，你的灵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心中火热起来，让我们愿意听你的话。我愿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听见你的话，得到你的话，以致我们生命得到保足，我们生命得到改变，我们教会得到复兴。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对我们讲话，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真的也有一句话大家应该是很熟悉的，叫金无足持，人无完人。但是很多人就以这句话为自己找借口，以为自己的软弱失败无所谓。每个人都有缺点，每个人都会犯罪，那么我有一些小缺点有什么关系呢？有时候我放纵肉体的私欲，犯一下罪有什么不可以呢？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创世纪第九章18到29节，记载了挪亚和他三个儿子之间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一个小小的过失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警醒，为主而活，凡事讨神的喜悦，竭力做一个完全人。创世纪第九章第18节到19节说，出方舟挪亚的儿子是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这两节经文交代了我们今天要查主要的人物，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闪、含、雅弗，你的这个顺序是怎么样的？谁是老大？闪。含呢？对，含是老二，雅弗是老三，是三个按顺序来的。到这里还特别提到一个挪亚的孙子含的儿子迦南。迦南当时其实可能还没有出生的，或者刚刚出生，可能在方舟里出生的。因为故事是发生在大洪水之后，挪亚一家八口刚从方舟里出来。挪亚洪水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神用洪水毁灭全地，将所有的人和走兽、昆虫、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为什么神要用洪水毁灭人和全地呢？因为当时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事件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以至于神要用洪水毁灭全地。所以挪亚洪水首先让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审判，让我们知道神是全地的主，神是审判的主，全地都是属于神的，人不可以在地上任意妄为，人所做的一切将来都要在神面前接受审判。当然挪亚洪水也是一个拯救，并不是所有的人和动物都在洪水中灭亡了，神让挪亚造了一个方舟，拯救了他的一家八口，并把所有动物的五种都保留了下来。那么挪亚有什么特别的以至于他能担当如此重任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挪亚这个人。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那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三件，至少三件关于挪亚的事情。第一，就是挪亚蒙了神的恩典；第二，挪亚是个义人；第三，挪亚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他与神同行。这三件事情都是非常重要非常美好的，我盼望这三件事情都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在芸芸众生中，为什么神告诉挪亚他将要用洪水毁灭全地呢？为什么神不只是别人，而是只是挪亚，让他造一只方舟，要救他和他的一家呢？那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因为挪亚是个义人，所以神告诉挪亚他将要用洪水毁灭全地。因为挪亚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 把那个时代其余的人都败坏了。所以神指示挪亚，而不是指示别人，让他造一只方舟，要救他的全家。这可能都是对的，但是还有一个根本的一个点，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么挪亚和他的一家得救就不是出于神的恩典，而是因为挪亚的好品格，因为挪亚的好行为。但是圣经首先告诉我们的，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事实是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其余的人都没有在神眼前蒙恩。唯有两个字其实就表明了神的主权，神的拣选，也表明了这个恩典是出于神的。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九节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恩典是我们信仰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但是却是人常常误会不明白的一个观念。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堕落的人，有罪的人，其实我们对人对我们的一些小恩小惠，我们有时候还知道感恩图报，但是对神的大恩大德我们几乎无知，即使知道了也会故意的抵挡拒绝。我盼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信了耶稣以后，或者你在认识耶稣的过程中间，你一定要用心的思想恩典这个概念，我们对神的恩典也有更深的认识和体会。其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你能够出国是恩典，因为很多人没有出国的机会。我们能够听到福音是恩典，因为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你听到福音能够信耶稣是神的恩典，因为很多人听到福音他没信。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能够持守信仰到今天，也是神的恩典。因为很多信了人信耶稣，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他中途就流失了，就放弃了信仰。就好像使徒保罗说的，我如今成了何等的人，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这个就是恩典。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你会发现真的一切都是恩典。你能够来这个世界上就是神的恩典。神把你放在一个特别的家庭，让你一生经历很多的事情，无论在人看来是好是坏，或顺或逆，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无处不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凡事谢恩。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了恩典，所以挪亚和他的一家能够经历神的拯救，能够逃避洪水，这都是神的恩典，而不是说挪亚做了什么。那当然第二点，关于挪亚，圣经也明明告诉我们的，挪亚是个义人，在第九节。那义人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说挪亚是个义人呢？是不是因为挪亚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他与神同行，他就是个义人呢？挪亚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他与神同行，这是在说挪亚的行为。挪亚的行为表明他是个义人。但是当你说挪亚是个义人的时候，他首先不是在说他的行为，而是说挪亚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这个人的品格品性，他的性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做一两件好事并不表明你是一个好人，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好人，那他必然要做好事。圣经说挪亚是个义人，那首先就在表明挪亚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与神的关系如何。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这就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是这一节经文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挪亚是个义人是什么意思。挪亚是因信称义的人，挪亚本来不是义人，正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是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罗马书第三章十三节。但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 说每一个义人都是因信称义的。那你可能说，挪亚那个时代还没有耶稣了，那挪亚怎么信耶稣呢？挪亚信神的话，挪亚信神，神就称他为义。神告诉他造一只方舟，神把方舟的大小、尺寸、材料都告诉他了，挪亚就照着神的话去行。挪亚方舟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圣经是神的话，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挪亚的信跟我们是一样的，他相信神的话，他甚至把耶稣基督透过方舟预表出来，说挪亚是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很多人不相信挪亚方舟的故事，认为那是神话故事，是虚构的，不合乎现代科学。一只船怎么能够 装得下那么多的动物呢？挪亚能够相信神的话，但是我不能，因为我接受了现代科学的教育。其实你要想一想啊，你不要认为挪亚没文化的，你能够造那么大一只方舟吗？我有博士学位，我觉得我不能造的。如果我能够造那么大的方舟，那我就不能担心我的房子了，我的房子坏了，我自己造一个新的就可以了。其实你即使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了，挪亚在当时能够造那么大的船，其实非常领先的，非常先进的。你千万不要以为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没有文化，所以他们就相信神的话。我重点是要让你知道，你信不信跟你有没有文化没多大关系的。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虽然其中很多我不明白，我也生怕给你们讲圣经讲错了，我也盼望你们也坚定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每个人都是罪人，无论你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这是你要信耶稣根本的原因。按照人的本性，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神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为人的罪在十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如今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只要向神承认我们的罪，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你的救主，神就因耶稣的缘故称你为义，赦免你的罪。我们就和挪亚一样，承受从信而来的义，在神眼中就是个义人。说你已经从圣经看到挪亚是蒙了神的恩典，挪亚是个因信称义的人。不过第三点也很重要的，挪亚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他与神同行，这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的表现，也是挪亚信心的见证。有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在恩典、信心、行为的关系上挣扎，甚至为自己行为上的软弱、失败找借口，这是不应该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呢，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是这并不是说一个得救的人，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不需要有好行为，或者说他的行为无所谓。其实恰恰相反，对于一个得罪的人，他应该有好行为，他的行为很重要。他的行为可以表明他信心的真实，他的好行为可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因为接着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九节，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是一个蒙了神恩典因信称义的人，他应该行善，甚至他必须行善，因为神预备了很多的善让我们去行。我们要学习与神同行，凡事讨他的喜悦，竭力做一个完全人，就好像我们的神是完全的一样。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义人的过失。我们刚才已经从圣经里面看到挪亚是个义人，那下面我们要来看他的过失。挪亚的过失有两方面，一个是醉酒，一个是咒诅人。创世纪第九章20到23节， 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吃着身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持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兄弟弟兄。于是闪和雅夫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持身。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觉得挪亚这个过失是大还是小啊？看起来好像不大是吧？挪亚是喝自己的酒，他不像今天很多腐败分子都喝别人的酒啊，他是喝自己的酒，而且挪亚是在自己的帐篷里喝酒，不像今天很多人在外面喝酒，喝多了以后就做出很多见不得人的事。但酒就是酒，酒能使人放荡，即便是艺人挪亚喝酒之后醉酒之后也做出一些不合宜的事。挪亚喝醉了，那在帐篷里吃着身子，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可能天气太热，更可能是喝酒喝了身体发热，也可能喝酒喝多了就喝醉了就失去理性，他就把衣服脱了然后就睡着了。没想到这一幕却被他的第二个儿子韩看见了。现在有的基督徒也常常问你可不可以喝酒啊，很多人被酒所困。其实你看看我们教会周围的当堂中间的很多流浪汉你就知道，我相信如果政府不允许卖酒啊，流浪汉会减少很多。那我们中国人其实更多的是被那个酒文化、酒桌的文化所迷惑、所辖制。箴言二十章第一节讲，酒能使人亵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因为酒啊，对自己对别人造成伤害。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已经看见很多这样的事情，喝酒的人常常有一句话叫酒后吐真言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要凭着爱心说诚实话，你们不要那个借酒性那个来说诚实话。其实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那个大学同学一年喝三天三晚上酒，对，晚上喝酒白天睡觉，对，因为大家都喝醉了，对。那就是在有晚上那个酒喝多了，我说了一些当时对我们班那个传志的书记不满的话，差点染成大错的。从那以后我基本上就不喝酒了。很多人以为是我信耶稣以后不喝酒的，其实真的是从那以后我就不喝酒。那现在很多人问这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比较漏的，因为你要从圣经找根据啊。他基督徒好像当然可以喝酒的，因为圣经里面不要醉酒。但是我说你问这个问题比较漏什么意思，就是你应该问基督徒喝酒荣耀神吗？基督徒喝酒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有益处吗？基督徒喝酒会不会绊倒别人，特别是你身边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挪亚一个小小的过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这个韩看他父亲喝醉了，在帐篷里吃到身子睡着了，他就出去告诉他的哥哥和弟弟。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韩为什么要那样做，但是我们从闪和雅夫就可以看出韩做的不对。这个闪和雅夫从韩知道他们的父亲在帐篷里光着身子睡着了，他们就拿一件衣服搭在肩上，然后倒退着进去把衣服盖在他父亲的身上。那他们背着脸没有看见父亲的慈身。那这个闪跟雅夫这样做表明了对他们父亲的尊重，尽力遮掩父亲的过错，不让父亲蒙羞。俗话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那你可能说还没有把家丑外扬，他只是告诉他的兄弟。不过你应该知道当时除了他兄弟上就没有别人了，如果还有其余的人的话，还可能就会把他父亲的丑事传扬出去，这很可能就是挪亚醒了以后咒诅韩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蒙了神的恩典，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为义的人。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地方，都会犯罪，所以不应该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却把别人眼中的刺看得很清楚。 即使你看到别人眼中的刺，你也不应该四处张扬。如果你有爱心，你就当面告诉他，而且帮他把眼中的刺拔出来。你这样行，你就能荣耀神，也能够使人得益处。当然我们在教会生活中间，我们不能够包庇纵容罪恶，但是如何帮助人脱离罪恶试探，却需要神给我们智慧。我们不能随便把一个弟兄或者姐妹的软弱公之于众，除非他所做的已经影响到整个教会的名声，伤害到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最好是把处理事情的范围限制在所有当事人之内，我们更不能够把教会的事情随便传扬到外面去，把弟兄姐妹的过失讲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听。箴言第十章十二节这样讲，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失。箴言十七章第九节说，遮掩别人过犯的得到人的喜爱，屡次提起别人过错的利剑亲密的朋友。这是那个新译本翻译的，跟你的那个和合本的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新译本读起来顺口一点。那和合本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也说，这是我们今天要背的经句，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神爱我们，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涂抹了我们一切的罪，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像主耶稣爱我们那样彼此相爱，要学习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彼此担当，而不是去计较别人的恶，把别人的过失宣扬出去，让人蒙羞，使人受损。上周三我收到一则那个微信信息，那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说我去别的教会聚会了，你放心，我不会说爱神华人基金会有什么不对的。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一定不会说你的坏话的，你放心好了，你能放心吗？你是不是整夜都睡不着觉了，在想他可能把你的坏话什么说出去了？不，我告诉你，我真的很放心。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发这样的信息给我，我愿神在我们中间做见证，因为神会以你的话定你为义，神也会以你的话定你为有罪。对于离开我们到别的教会去聚会的弟兄姐妹，我的是祝福，求神赐福他们和他们所去的教会。但是我接到这样的信息，我就在想，如果他们真要说我的不是，那他们会说什么呢？那这是我要反省的，也是我在神面前要交代的。如果哪一天你们真的听到什么关于我的绯闻了，希望你能告诉我，不要传谣。对，哥罗前书第四章一到四节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这是使徒保罗的话。在我们的印象中，使徒保罗是完全的，但是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论断他，说他其貌不扬，有时候很严厉，言语甚至有时候有点粗俗。使徒保罗不要他们的奉献，他们就说保罗笼络人心，挟制他们。他们甚至怀疑使徒保罗作为使徒的权柄。我远没有使徒保罗那样完全，但使徒保罗是我榜样，我有他那样的心智。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神，我们所侍奉的是同一位主。当然我们自己要明白我们自己的软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要常常警醒，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把自己放在试探之中，要远离试探，要保守我们自己，常常在神的爱中，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人其实是很容易跌倒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大意，更不能骄傲，因为一旦跌倒，对我们自己，对别人，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和损失。 有一句话叫好事不留名，坏事就传千里的。你做了很多的好事，不会给你带来好的名声，但是你做一件坏事，你可能就臭名远扬。传道书第十章第一节也是说，使苍蝇能使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挪亚醉酒是他的一个过失，他这个过失又生出另外一个过失。挪亚醒了酒，知道了他的儿子韩向他所做的事，就咒诅韩。创世纪第九章二十节、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明明是韩事情做的不对，那为什么挪亚咒诅韩的儿子迦南呢？而且你仔细读这一段经文啊，创世纪第九章十八节开始，每次提到韩的时候，都特别交代韩是迦南的父亲。那现在父亲做错了事，儿子就要受牵连，这好像不公平。其实挪亚也是父亲呢，他是闪寒雅弗的父亲，这件事是因为他的一个过失引起的，这其中有牵连的因素。但是每个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每个人也都是因为自己的罪而受神的惩罚。创世纪是交代很多事情的起源，这个迦南呢，就是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神要灭掉迦南人的那个祖先。迦南人都是迦南的后代，那在这里你看到迦南人是被咒诅的。那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说迦南人就是因为他们的祖先迦南受到咒诅才会被神灭绝，因为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神要灭绝迦南人是因为他们的罪恶满盈，他们的罪恶满了，神给了他们400年的时间，他们没有悔改，没有离开罪恶，所以神要将他们灭绝。那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其中有一些迦南人没有被灭绝，逃脱了这个审判，但是他们就做了以色列人的仆人，在以色列人中间做最下贱的工作。这就正好应验了挪亚所说的话。其实这里让我们看到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从圣经所记载的事情受教训被警戒。这里特别看到我们这些做父亲的言语行为真的要非常小心。神给我们其实很大的权柄，让我们做头，以至于我们口中所说的话都带有很大的能力，要么是祝福，要么是咒诅。挪亚咒诅迦南，迦南人就受咒诅；挪亚祝福闪和雅弗，他们就蒙福。那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为我们的罪已经受了咒诅，就我们脱离了从罪恶而来的咒诅。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去咒诅人，我们应该祝福人。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说，我愿男人无愤怒，不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中间的弟兄们，您能够起来常常为自己的家庭祝福祷告，为教会祝福祷告，为国家祝福祷告。我不是说姐妹们的祷告不重要，而是盼望我们弟兄们，圣经人们看到那个一个父亲，一个男人，他的祷告带有何等的权柄，因为神赋予了他这样的权柄。所以我盼我们的弟兄们能够被圣灵激动复兴起来，为家庭，为教会，为国家守望祷告。我们不应该在灵性上比姐妹们差，我们在服事上应该比姐妹们更热心。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自己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包括整个国家，都会蒙神祝福的。因为箴言十一章十一节说，曾因正直人的祝福便高举。挪亚在咒诅了韩以后呢，他就给他的另外两个儿子祝福，他又说，耶和华赏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赏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赏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这里呢，我希望神能够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人的软弱，人的过失，你要看到在人的软弱，人的过失中有神的恩典，有神的拣选，有神的主权。这里有一个字很特别，叫耶和华闪的神。挪亚称神为闪的神，就好像不是别人的神一样。这个就是在表明神的拣选。从挪亚的三个儿子中，神拣选了闪，要透过闪施行拯救，赐下祝福。闪就是后来以色列人的祖先。不过很多人说中国人也是属于闪的。神的拣选是神的主权，我们不能为什么神拣选了闪而不拣选韩呢？我们也不能说神拣选了闪而不拣选雅夫就不公平。神是公平公义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平公义的，我们只能仰望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也并非只要祝福闪，因为神也使雅夫扩张，使雅夫住在闪的帐篷里。使雅夫住在闪的帐篷里，这什么意思啊？就是雅夫在神要赐给闪的祝福上是有份的，神要透过闪赐福雅夫。那我们现在看很清楚，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是犹太人，属于闪族的。但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犹太人的救主，也是所有人的救主。如今全地的人都当认识耶稣，所有人都应该信耶稣，透过耶稣除去咒诅，因着耶稣得到神的祝福。那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义人的过失，我们要效法的是挪亚的信心。挪亚因信而来的义，挪亚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而不是要我们效法挪亚的过失。你不要觉得挪亚这个过失，我也一点过失，那算什么呢？因为挪亚的一个小小的过失，你看看就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所有的迦南人都被灭绝。挪亚的过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戒，一个提醒，所以我们要警醒，要为主而活，你要凡事讨神的喜悦，竭力做一个完全人，要竭力做一个完全人。所以你想做完全，你要竭力的，你要用功的，你不可能自然的就完全了，你要竭力做一个完全人，把我们生活中间很多看起来不起眼或者不注意的过失能够把它克服掉，能够胜过，我们才会变得越来越完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唯愿你的百姓，你的儿女都听你的话，你是完全的，唯愿我们都像你完全一样，努力的改正改善改进我们生活中的一些软弱过失罪恶。主啊，求神你自己的灵记着你自己的话，也帮助我们，约束我们，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